的美，在我的眉山之上成就眼前的全凭能战胜黑暗中仇敌，竟向你来敬拜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高举你至圣的名，主，我们单单感谢你为配得我们的敬拜，他配得一切的尊荣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赞美他，我们来荣耀他的名。
我要荣耀你生命，主， 今天站在大家面前的时候，人们称我为张伯立牧师。说实话，我小的时候做过很多的梦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梦过说我会成为一个牧师。我小的时候我梦过我想成为将军，我想我要成为一个将军，有一天我可以带领成千上万的军队来解放台湾。我现在我来到台湾了哈，我梦见我成为一个诗人，我想我成为一个徐志摩的诗人，因为我有丰富的情感，我对那块土地的热爱。我想成为一个作家，后来我成为了一个作家。在1989年6月4号那一天，也就是12年前，我站立在天安门广场。当我进入天安门广场之前，我以为我是个作家，我想真实的记录这个天安门广场经过的一切。但是当我到了广场，我发现我太自私，我被那些青年学子那个热血所感染，我自己也热血沸腾起来，所以我就把我自己作家的职责忘掉了，我就投入了那场运动。我在那场运动成为一个学生的领袖，我担任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，后来我担任了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校长。当枪声响起来的时候，那一天晚上我正在天安门广场，我们民主大学正在上课，严家琪先生那是在给我们讲民主、法治、自由、人权，但是枪声打碎了我们一切的美梦。说实话，那一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天亮，那是我第一次思考死亡。我记得当我站在那个天安门广场那个讲台上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军队洪水一般的涌进来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流泪。我想这是我的祖国，我多么的爱你。但是我看到那些军队来的时候，我想到那是我的弟兄，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知道很多的同学，很多的青年，他们天亮再也醒不过来了。那时候我真是感到我自己的罪疚，我知道我这一生永远不会再有快乐，因为那每一滴血跟我这个指挥者都有直接的责任。后来我逃出了北京，那是1989年的6月9号，我在全中国流浪，我不知道哪里又是我安息的地方。很多的朋友他们逃到了海外，有的被抓进了监狱，但是我就这样的拼命的逃，拼命的逃。在那半年中，我经历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，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他不敢帮助我，过去是最知心的朋友，但是在那一刻你到那里，你会看到他不敢帮助你。所以我们唱了一首歌说，耶稣是最知心的朋友，如果你人生没有经过那样的挫折，你看不到，你不会感悟到耶稣是你最知心的朋友。所以我每当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都会激动的流泪。在1989年年底，我逃到了黑龙江省最北方，黑龙江省那个中苏边境的一个小小的村落里。在那个村落里有一个农民，他接待了我。这个农民接待我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的惧怕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没有惧怕呢？我记得我跑到很多的朋友家里，他们见到我的时候，他们都不该怎么办，当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呢我只有离开。但是我就发现那个妇女，她虽然做了祖母，但是她那两只眼睛看着我的时候，她是那样的坦白，她没有任何的惧怕。我就觉得可能她不知道我是谁，所以我就问她，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姐姐？她说我知道，你不是张百千吗？我的力是斗笠的力哈，都读错就读成签字的签了。我说那你是怎么知道我的？她说你不是上电视了吗？我想我怎么上电视？对，那是通缉令啊，那电视每天中国的电视台都播王丹等21个人的通缉令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想他可能是在电视中看到过我，那我就提醒他，我说那不是什么好事，人家上电视都是好事，我那叫通缉令。他说管什么令，那上电视就不容易。他说你又不被通缉，你又不上电视，你干嘛逃我家来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是上帝把你带来的。我发现这个人还迷信，他迷信上帝。我是个唯物主义者，我从小就接受唯物主义，我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上帝，我认为这个世界的上帝就是人民，是我自己。 所以我就拼命的学习，我知道我慢慢就成为上帝，我自己崇拜的是我自己。但是在那一刻我发现一个农民他竟然信上帝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知道那个通缉令后面还有一句话你记得吗？他说什么话？我说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。他说那什么意思？我说难怪你不害怕，你看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我发现这个人呢，你文化不高的很幸福啊、他没文化所以他不得惧怕。我说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意思就是说谁要敢窝藏我，我被抓到他也同样要被抓起来，我被判死刑那个人说不定就判无期徒刑。他当时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无期就无期，令我为你去坐牢。说实话那是我半年来我第一次觉得我是一个人，一个人给我这样的一个尊严，他愿意为我去坐牢。我问他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你读了那么多的书，你应该为国家多做贡献呢。那我在外面也没什么用啊，我就到牢里去好了，我也可以给你祷告，在那里还可以灵修。哇，他说的话我都听不懂，我觉得那是外国的话我也听不懂。我就发现这个姐妹对我特别的好，她对我好的一个程度，她把家里那个鸡都杀掉了，因为她家非常的贫穷，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，她唯一家里那个装饰品就是那个糊墙的人民日报，所以我每天坐在炕上我就没事看人民日报，转圈的看。他把家里的鸡都杀掉，他把家里的杀的不是公鸡而是母鸡。我们知道我在农村曾经生活过一段时间，我知道那个母鸡对农村的母亲来说是很珍贵的，因为他很心疼那个母鸡下蛋，他会用那个鸡蛋换回了孩子糖果呀或者是火柴呀生活的必需品呢。所以他是杀掉了，我就觉得这人为什么这样爱我呢？他当他熬好鸡汤他端上来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接到那个鸡汤的时候，我感受到这半年来我第一次一个人这样的爱我。当我拿过的鸡汤说实话我不敢喝，我就很警惕，一个人长期被冷落突然有一个人对你好你会很警惕的，你觉得你干嘛，你一定有目的，什么目的我不知道，所以最好不要喝。中国有句话说吃人家嘴短对不对，拿人家手短，那我喝了你鸡汤，你万一你求我办事我不办怎么办？所以那个时候突然想起毛泽东有一句话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有道理啊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世界上我想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爱我，他一定有缘有故。我想他什么缘故呢？我想他可能是有远见呢，他知道有一天我可能被平反了，我又平凡，那我就不是王老四，那时候我的名字叫王老四，就不是那个流浪的人，也许我会成为一个议员对不对，像台湾很多反对派领袖不已经成了议员了吗，成了立法委员了，说不定像阿扁一样选总统也进了总统府呢。那他的家人安排一个工作我想没有问题，小 case 对不对？但是我想他可能没那么大的远见，他今天都50多岁了，都做了祖母，如果我这辈子不能平凡那他怎么办呢？但是我就感觉到他的一种爱。有一天当他我刚喝完鸡汤他把碗拿过来的时候，他突然说老四啊，姐姐有事求你。我说你看来了。果然被我猜中了，我说来了来了。我说你看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说我现在连劈柴都不能劈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你看我能做什么。他说你还会读书吗？我说那当然，我现在就会读书了，什么都不会了。他说好，你给我读一本书好不好？你知道姐姐不识字，斗大的字不识两框，连张伯苓的“丽”都能读成千字的“千”，你想他能识多少字？我说那好吧，你拿来。我一想，农民能读什么书？你们猜农民能读什么书？我一想，武侠小说。哎，那个小说还不错，还挺消磨时间的。我说好吧，你赶紧拿来。他就拿出一本书来。当我打开这本书，我发现这不是一本什么书，这是一个笔记本，硬壳的笔记本。当一打开第一页，我发现这第一页写了一个四个字，叫《约翰福音》。哎，我一想这还是外国人的书，因为中国人没有叫约翰。我就给他打开，我一打开我发现这本书写了一开篇就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我想这是一本关于神的书，我想可能是圣经，尽管我没有读过圣经，但是我知道那是关于神的书。这句话有一个字深深的吸引了我，就是道。你知道我在中国我是个文化人，我是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作家班的学生，我是在中国是个青年作家，我获过中国的文学奖，我也获过台湾的联合报的小说奖。 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追求道的人，如果没有道我真的活得没有意思。我记得在天门在北京大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来一个老师，这个老师是台湾大学来的，他叫陈谷应。那这个老师呢是台湾的一个反对派的人士，台湾不太欢迎的。后来他就去了中国，邓小平亲自的接见了他，还把他送到了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。他在我们学校开了一门课叫做道法儒墨，那这是给哲学系开的课，但是我们中文系很多同学去修。我记得当他讲课的时候，我很欣赏他讲课，他讲课跟我们中国大陆的教授不太一样，那他就很自由，不像大陆的这个教授很拘谨，所以他爱喝水，他拿一个瓶子自己倒，倒完了喝，等他下了课那杯水肯定喝完了那瓶水。所以他给我们讲一个道法儒墨。我记得要考试之前我就想，哎，他考什么试呢？在下课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走，我想跟他 talk talk， 说不定他会透露点什么秘密。我发现这个老师很难透露，我跟他讲了半天他什么都透露不出来，那我就难为他，我说那老师你讲了一个学期的道，那道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我也不知道。我说那你不知道你讲什么呢？他说我告诉你啊，老子有老子的道，孔子有孔子的道，每个人的道不同，你知道吗？连强盗都有道，道义有道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可能是规律，可能是源头，可能是一切你人生的总和，我说不太清楚。但是当我读这个约翰福音，我发现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哎，我想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不得了啊，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道是什么，道是神呢，还没有宇宙的时候就有道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这本书我该读啊，我过去为什么不早点读，早点读我一定跟陈老师辩论辩论。我说我告诉你，你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告诉你，道就是神。阿们，哎，道就是神，哈利路亚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，哎，这个农民竟然读这种书，这么深奥的书他能读得懂吗？我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就每天为他读为他读，我就发现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人生的真理。那时候我非常的饥渴，内心非常的难受，充满了仇恨苦毒。所以当我读这卷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卷书就把那个爱浇灌在我的心里。尽管我那时候还不能信耶稣，但是我知道这是一本好书，这真的是一本好书。所以我读，当我读到有一句话说，耶稣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，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他说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我那时候又忧愁又胆怯，因为我没有平安，我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被抓到，我不知道抓到会干什么，抓到是不是枪毙我，我枪毙了以后我要去哪里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记得我那是常常的做梦，做噩梦，我梦到我被警察追，我就跑，怎么跑也跑不过警察，这警察跑得比你快，然后就被他抓到了，结果戴上脚镣子，然后就把我送到一个墙底下，就开始枪毙我。我看他们举起枪来的时候，突然那个枪变成了火箭筒，咣就一下子，我就撒腿就开始跑，我就喊警察警察。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一只手按在我的头上，他说主啊，你来安慰他，这个孩子心里有很多的伤害和惊吓，只有你能安慰他。他跟我说，孩子，这里没有警察，只有姐姐在你的身边。说实话，那个祷告真的是进入我的心中的时候，我就感到一种平安。我发现耶稣他说他是平安，他有平安，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所以当我思考这些，我才开始考虑到人生原来需要有一个信仰，原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偶然的，是有一个创造主。我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没有怨没有恨，他却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我发现我去天安门广场，我也怀着对我祖国的热爱，但是当枪声响了，我那个爱就会变成了怨，变成了恨。我想这个爱真的是很有限的，真的很有限，而耶稣的爱是无限的。后来我进了神学院，在美国我读到了这个爱，我读希腊文叫阿嘎培。那阿嘎培是分四个层次的，中国人的语言是有感情的，但是希腊语是没有感情的，只分层次。那第一个层次最高的爱是上帝的爱，第二种爱才是人和人之间的爱，包括夫妻之爱、朋友之爱。那这个爱就是有限了，你比如说你太太不爱先生，先生还爱他吗？这是有限的。但是神他的爱永远不离开人，因为他是最高层次的爱。那是我不知道， 所以当我给他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卷书真的就跟很多的朋友说，那是活水的江河，耶稣的每一句话语都进入我的心中。那是他们家庭教会聚会，他们每天都聚会，他不像我们这样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他们聚会的时候就一个小屋挤了好多人，挤得地上炕上全是人，然后他们也没有牧师给他们讲道，就随便谁起个头就开始唱歌，谁说一句经文大家就跟着背，所以一唱歌呢，唱到那个能分十几个声部，这个我有的时候他们一聚会我就惨了，所以姐姐说聚会了哈，你不能让别人知道你，你知道农民很热情的，他不会出卖你，但是他会说哇，我们的孙子来个北大的学生，哇哎呦，他参加过天门运动，他是副总指挥，那你就惨了，所以你还不能被他们认识到，所以他一来的时候我就得躲在那个地窖底下，因为躲在外边不行，外边太冷，零下晚上的时候都零下39度到40度，你根本在外面站不了一个小时，你受不了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躲在那个屋里面那个地窖下，那地窖装的是萝卜土豆白菜，所以我就跟萝卜土豆白菜在一起，他们聚会的时候我就在底下听听上面，他们就唱啊，我就觉得这人干嘛都发疯一样，然后就喊哈利路亚什么哇，然后就说阿们，这个献上活祭，我后来记得很多词儿都是在楼下记的，我说那词儿都是上帝爱听的词儿，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我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有一天他们突然有一首歌，这首歌深深的打动了我，进入我的心中，这首歌是这样唱的，只有四句话，他说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，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，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盘算，主内有真的平安。我就发现这首歌是给我写的，这首歌这样唱，我不知道唱对不对哈，他们我就跟他们学的，他们走调，反正我也学走调了。这首歌这样唱的：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，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，你不要为将来事情去盘算，主内有真平安。我就觉得每一句都是给我写的，因为我那时候那担忧那种忧虑使我每一天都不知道怎么活过去，我不知道每天的时间我怎么能挨过去，但是那首歌说你的头发神都数算，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过去了，你不要去盘算，你盘算是没有用的，你像我盘算有用吗？我不知道我父亲母亲该怎么办，他们都70多岁了，他们能经过这样的打击吗？后来我在美国看一部电影，是美国给我拍的一部纪录片，叫 Escape from China， 逃离中国。我看到我母亲对那个记者说，这个孩子逃亡的每一天，我没有一天能睡一个完整的觉。我每天等到天亮，我不知道我的儿子睡在哪里，他有没有饭吃。那我能够，这个担忧能解决这些问题吗？我想我的女儿在哪里我也不知道，我的女儿那时候才18个月，我逃亡的时候。她将来长大了怎么办？那么多的担忧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是那天那首歌进入我的心中，我想对啊，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上帝好了，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担当，我要再担下去的话，我就不知道我能够再活几天。1989年圣诞节那一天，我决定逃离中国，那是我第一次逃离中国，我逃了两次，我两次都逃成功，那我靠着苏联冰天雪地，我为什么选择圣诞节那一天呢？因为那天叫平安夜，所以我们刚信主啊，还有点这个朴素的那种那种感觉。平安夜，我相信平安夜一定是平安的，对不对？阿门。所以我想那天耶稣在天上看着全世界普天同庆，在唱平安夜，我想神一定眼睛瞪得大大的看，一开始看着我在那吃苦呢，有帮助。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先生还不信主，他的先生那就算慕道友吧，所以每次大家聚会，他先生给大家烧炉子，往里添柴呀，烧炉子，是很勤奋的一个人，但是就不信主。那天他突然说，老四啊，你姐信的主才2000年呢，咱们的老黄历可是5000年了，我给你看看老黄历该走不该走啊。他一打开老黄历，那老黄历后边写着打凶不宜远行，然后不准搬床，不准开业，不准什么都不准。那天他说你不要走啊，这老黄历很准呢。我说我们中国人信了5000年的老黄历，可是中国人的命运没有改变呢。我说我不要相信他，我要相信这个上帝，是平安夜，这天一定平安。我记得我要走之前， 我的姐姐她在为我擀面条，她去出去借了一碗面回来为我擀面条，一边擀我就看她眼泪一滴的滴在那个面上，我就看着她，我不知道如何跟她讲话，我就想到这一段时间她给我的爱，她让我那个冰冻的心开始复苏。姐姐说，老四啊，你再往下走一步，姐姐不能再帮你了，但是你要记住，神会帮助你，你要记住耶稣他爱你，他不会放下你不管，你不孤独的。他说，姐姐就一个要求。我说，你说吧。他说，如果你遇到困难，你就向主祷告，他会帮助你的。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不管说什么要求我都会点头的，我都不会拒绝，我就点头说，我说一定祷告，可是帮助你的。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不管说什么要求我都会点头的，我都不会拒绝，我就点头说，我说一定祷告，可是我不会祷告怎么办，我怎么祷告呢？他说，你就跟主说，你把心里所想的所求的跟主说，要赞美他，你跟他说，然后最后你一定要说一句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否则无效。那我就记住了。我是在凌晨3点钟开始度假。我为什么选择凌晨3点钟？因为那个时候是最冷的时候，当地人叫鬼呲牙的时候，说鬼都冻得呲牙咧嘴了，那我想解放军也冻差不多了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度假就比较安全，因为解放军他一个小时巡逻一次，然后他们很高的瞭望塔上，他们架着机关枪，架着那无坐力炮，如果他发现有人偷渡，他们就开炮，打不到你没有关系，他可以把冰打化，掉让你掉到冰里去，所以那非常的危险。我知道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再能不能活着，我走过这个江我不知道的。但是当我走到江边，我一回头看天上，在那高高的瞭望塔上飘着五星红旗，我流泪了，我知道我要告别我的祖国了，我是深深的爱这块土地，我小的时候就在这个旗帜下成长，父亲母亲师长们教导我说，我们要爱我们的祖国，我们的祖国历史上多少年来被西方的列强来瓜分来欺辱，你们长大了要为你的祖国去奋斗。我想我多爱我的祖国，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离开我的祖国呢？当我在渡江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走过去我还能不能回来，我就说，祖国呀，我爱你，我有一天会回来。我用了6个小时爬过黑龙江，感谢主，那个警察就没有发现我。所以当我逃到苏联，已经是早晨的9点钟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。跟你们出国都不一样的，你们出国都有亲人送啊，旁边很多的亲人朋友在哭，我出国的时候很凄惨的，我那叫亡命，亡命。当我获得第一次自由的时候，我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哇，我还有真实的名字叫张伯利，我有半年多没敢叫这个名字，我就对着那个天空就喊张伯利，我觉得我好幸福，因为我自由了，那时候才觉得自由多么的可贵。所以裴德芬有一句话说，生命诚可贵，自由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一个没有失去自由的人，他不懂得什么叫自由。我们现在在台湾，我在美国，我看到很多的人随便的挥霍自由的时候，我就很难过。那美国那个自由跟那个高速公路的废气一样的多，人们根本不知道珍惜它。可是当我到了苏联的时候，我觉得自由对我这样的人是多么的需要。我是一个争取自由的人，却为了自由失去了自由，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可怜呢。所以当我开始就走，我就走啊，那雪非常的深，大概有这样的深，每走一步都付出极大的代价，没有路，根本没有路。所以我就说，耶稣啊，你不是道路真理生命吗？你就给我道吧，你给我道，你没有道路我怎么能找到真理呢？对不对？没有真理我生命也没有意义嘛，所以你给我道路 我好走出去啊。没有道路我去找脚印儿，我在当地是很习惯在那个冰天雪地，因为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下，我在东北，我是个黑龙江人，所以我就想在雪地里如果能找到人的脚印儿，那我碎了脚印儿我就能找到有人烟的地方。 可是没有人的脚印，全是野兽的。那大的那么大，你不敢跟他去，你跟他去了把你吃了，那小的都钻到草丛里去了。所以我就走啊走啊走啊，那风雪越刮越大，越刮越大，越刮。我到下午的时候，我再也没有力气了。我从凌晨三点钟开始渡江，到下午我的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。那个，尽管那个冷啊，那个脸上啊，胡子，我那胡子很长，那胡子上全是白霜，你哈气那个眼眉都是白霜，有人看到你以为你是圣诞老人呢。那天还好，正好是圣诞节。结果那天我就这样走走走的时候，我突然当我力气没有的时候，我感觉有一种恐惧。那个暴风雪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就想我不要再走了，因为我力气没有了，我可能还有一点点力气，我顺着我原来的脚印赶紧回国，我找到我的脚印，我往回走，然后下次我再找到真正的能够出去的地点，我再重新出来。啊，我这出国很随便的啊。所以当我随着脚印往回走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我走不到十米，我的头就大了。我记得我的头发就直起来，毛骨悚然。那时候我才懂得什么叫毛骨悚然，因为我的脚印全被大雪覆盖了，四处白茫茫的一片，风雪刮的你在雪地里都站不住。所以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知道我的生命可能到最后一刻，我想我怎么办？我是当地人，我知道在这种寒冷的零下40度的严寒里边，一个人他的身体如果他的衬衣都被汗水湿透的话，他活不过20几个小时，大概10几个小时他就会被冻僵。那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看到一个草堆，那个草堆很大，大概有这个教堂这么大，我就躲到那个草堆里边去。我把那个草堆拉出来一捆草，我藏进外边的狼就叫，那狼都是成群的狼。我想我赶紧钻到里边，别狼发现我，我一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。大雪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我就开始，当我一不动不走的时候，那种寒冷是人不能经受得了的。我就开始浑身打颤，我根本控制不住，上下牙就打颤。最后冻得我自己慢慢的也不动了，我知道我完了，我冻僵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黑暗已经来临了。那个大地一片的黑暗，那是晚上4点钟，当地下午3点半就开始黑天。我一看表是4点钟，我突然感到我很可悲耶，我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呢？我说主啊，如果 你存在，你为什么不爱我呢？你让我躲在这里死在这里，你还不如让我当时死在天安门广场了，有一天平反了人还记得我，你说我死在这里谁都不记得，还那个叛国贼，他心情很坏。但是这时候我就想起姐姐讲的话，说孩子，如果你生命走到了尽头，如果你遇到了困难，就向主祷告。我们的主是个垂听祷告的主。说实话，按照我的文化，按照我的理性，如果不到那个时刻，我是不会祷告的。我怎么能求上帝呢？因为我就是我的上帝啊！我过去那半年多，我靠我的智慧，我的聪明，我躲过了警察一次一次的追捕，没有警察能抓到我的，我走到对面他认不出来我，我就那么的聪明，那么的沉着，那么的智慧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坐了一个小马车过一个封锁线的时候，我看到突然那个警察就把那个所有的车辆都拦下来，然后几十个警察端着冲锋枪带着钢盔就在那检查每个过量的人。我那个赶车的朋友是个农民，我坐在他车上，他拿着那个鞭子突然就开始抖。哎，我说你不能抖啊，你抖你就招了，你说我们车有问题，你赶紧来搜查。他说那我控制不住啊。他说那咱们把车赶紧往回走吧，往回走吧。我说你不能往回走，你往回走警察就追上来了，说你为什么所有的车都经过检查就你往回跑呢？那你一定有问题，往前走。他说那不行，我这坐不住了。他坐都坐不住了。我说你给我把鞭子给我，我拿过鞭子，我也抖。哎，我也抖，我也害怕。但是当我拿起鞭子，其实我就把那鞭子抱在怀里，那个车就慢慢的往前走，走到警察跟前的时候，警察说：“站住，干什么去？”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去，我想我逃过去，但我不能说呀。我干什么去？我想回头跟他商量商量干什么去。我回头一看，他在车上走呢，躺在上面，坐都坐不住。我突然想起，我说：“我看病去，他有病，你看他。”他说：“什么病？”我说：“你叫6月份，你看他发烧，那脸。”啪啪的淌汗，浑脸那脸都是惨白的，躺都躺不住，躺还在那哆嗦。我那警察一看病得真不轻啊，一摸脸那头都凉的，说赶紧过去吧，过去吧，过去吧。你看我就有智慧，我就知道我能够走过去。当我刚走，我突然后面一声站住，我吓一跳。那警察就过来了， 先不要走，过来。另外一个警察就过来了，拿一个本，那本子他一打开，上面有三张我的照片。哇，有一张是我穿西装的，有一张是学生证里的，哇，还有一张是个生活照。我说他们搞的是各种侧面都有，然后底下是我所有的这个特征。那个特征是说，张伯立，男，26岁，黑龙江省望奎县人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，身高1.75米左右，圆脸，双眼皮，翘鼻子，厚嘴唇，东北口音，所以很像啊。如果他拿着那个通缉令对着我的脸，我想我没出逃了。尽管我穿着是农民的衣服，我扮装农民，可是我还是逃不过去的。那警察那眼睛是雪亮的，对不对？那哪个警察那个都经过特殊训练的？结果他拿着那个通缉令，他不对我的脸，他对车上那人脸。他怎么对怎么不像，我长得是黑的圆的，那个人脸是长的白的，所以不像。他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想到一个天门的学生还会赶车，他怎么能赶车呢？那一定是坐车的。所以我知道我是有智慧的，但在那天的冰天雪地里面，我觉得我的一切智慧都没有用，我一切的知识都没有用，我知道我要冻死了。所以我就开始跟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来帮助我，我主耶稣，我知道你是救主。那时候什么都承认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说你是哈利路亚，就反正就挺好听的说了，然后就说呀，说我没有办法了，你帮助我，真的是你帮助我。我说你来帮助我，你也真的是你来帮助我的父亲母亲，你也帮助天门逃难的孩子，千万不要像我今天陷入这样的绝境。我就祷告祷告，我越祷告，我发现我身体开始热起来，不再寒冷，也不再抖了，越来越热，越来越热。突然就这个时候，我想起我小时候读的一本书，一本科学的书，说叫《10万个为什么》，说为什么人要冻死的时候身体是发热。当我的理性一回来，我一下就惨了，我一下就瘫到那儿了。我说我要死了，我那时候立刻，但是我就感觉到那个里边雪亮。那个整个的那个雪堆里面都是亮的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：“你死不了，你死不了，有一天你要为我的名去奔走。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就说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我说耶稣，你来帮助我，我就很就像一个要死人抓那个救命稻草一样。我就说耶稣，你帮助我，若你让我活过今天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，作为活祭。哈利路亚。不过，那时候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。那时候只知道每次我在地窖里，人家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们要将身体献上，作为活祭，你是你喜悦的。”我想，那既然他喜悦，我就说呗，对不对？我就说了。没想到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祷告改变了我的一生，想都想不到，我都没有想到那句话，我就说出来了。现在常常的后悔，为什么说那个呢？就说算了，主啊，你要让我活过今天，我就退休以后我就服侍你就好了嘛。你说对不对？为什么说呢？所以我说了我忘了，什么有忘记的，我一会儿跟你们分享。就在那天晚上，我就在那种祷告中，我昏睡过去，我整整在那雪地里埋了24个小时。我是第二天下午4点钟被苏联人从雪地里挖出来，他们挖那个草是在平原上打的草，拉回城那个乡村去喂牛的草，所以把我当那个喂牛草就给我扔上车上去了。他们发现这个人还有呼吸，所以他们就用热咖啡把我灌醒。当我醒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全部的冻僵了。一个苏联高大的青年，他在抱着我，就像抱一个木棍，直直的。然后他就不断的在晃我，就喊达瓦利什，达瓦利什，达瓦利什，那个俄语同志的意思，他在喊我同志，同志。我就醒过来，我想跟他说什么，但是我一句都说不出来。可是就在那一刻，我的眼睛突然就看到那个草堆，那个巨大的草堆，头天晚上黑天我都没有看见，那么巨大的一个草堆在他们的灯光下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全被大雪覆盖着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露出草来。我就是埋藏在那个里边，他就挖2拖拉机的草，他就把我挖出来，他又挖偏一点，他在任何一个地方挖他都会挖不到我的。然后那个集体农庄那个人，他们就用俄文说，我是懂俄文的，我从小学中学大学都学俄文。他就说这个人好幸运呢，我们一个月才拉一次草啊，而且这次是提前3天来拉草，因为后天还有更大的一场暴风雪，如果不是提前3天，这个人肯定冻死了。 但那一刻我的想法跟他们完全不一样。我说神啊，你真是神，神真的是神，神不是人的。那时候才觉得哇，这个神了不起啊，他可以做人任何的事情，是因为昨天晚上他半夜的时候把人叫起来来拉草。我就这样信了耶稣。哈利路亚。没有经过什么查经班的，没有听过牧师讲道啊，也没有长老给我祷告啊，我就信了耶稣，是因为我在那个生命最后一刻，我看到他的信实，他的慈爱。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神真的离我这样的近。我突然发现当耶稣进入我心中，我整个的生命都改变了。当我进入耶稣，我信耶稣的第一天我就坐牢了。你们谁信耶稣第一天你们坐牢了？我就被咣当就关到那 KGB 的牢房里去。那 KGB 过去，我小时候读过一本书叫 KGB， 我就想到那 KGB 是多坏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脚都安那个针带毒的，踹你一脚你就死了，还不当天死呢，我告诉你。然后他们有很多的诡计，很多的恶毒在那里面。我进入那个监狱，我一拉开我的床单，我就发现那个床垫上全是一滩一滩的鲜血。我就想到明天他们是不是该打我了，把我上老虎凳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就在那个时刻，神就在我的心中就安慰我。我突然发现我要唱歌，我半年没有唱过歌，我就想唱歌，就一种欲望，我就唱歌，我就开始唱。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，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，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盘算，主内有真的平安。我不会唱其他的歌曲的，我就会唱那一首，翻过来倒过去唱。后来唱唱，我开始唱苏联的歌曲，什么三套车、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、山楂树。我一唱，把那个卫兵全唱来了。他们一看，哎，你怎么会唱苏联歌呢？我说你们不老大哥吗？从小就学你们唱歌，所以就在那开始歌唱。那个歌唱是我有特殊的感受，我的感受就是说，我虽然现在坐在监狱里，但是我内心自由了。那时候我突然感觉到，一个人真正的自由是发自他的内心，是在他的里边。当他里边真正自由了，那个人才是自由的。如果他里边没有自由，即使外边他有自由的空气，他有自由的生活，他还是被捆绑，还是不自由的。可是那天在那里边，我突然感觉到我有无限的自由，我在那可以安然的入睡，不再害怕。就在那半年我在外面逃亡的时候，我每一天担心被捕，每一天担心被捕，每一天担心坐牢。我没有想到我坐牢原来是这样幸福，这样的自由，这非常奇妙的。后来有一天莫斯科来了一个将军，一个 KGB 的将军，他来审讯我。然后他就说，我现在代表我们的国家政府来告诉你我们的决定。我想他一定把我送到美国了。我跟他说，美国不行，法国也行啊，法国不行，匈牙利也凑合啊，匈牙利不行，就是留着你们苏联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都不行。他对我说，我们政府决定将你送给中国政府。我就傻了。哎，我说主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说你都已经救过我一次了，你怎么让你不让我去美国，你让我回中国？我回中国，我用他送吗？对不对？那我自己就去就完了吗？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就开始提醒我说，你的头发我已经数算过，你不要担心。所以那时候我就不害怕，我就问他，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将我送给中国政府？他说，因为我们有刚刚恢复的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。你知道戈尔巴乔夫那时候访问中国恢复了关系，我不能因为你遭到破坏。我们还有6000公里的边防线的安全，你知道你们中国是好战的国家，经常侵略我们，在边境挑衅。我说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侵略你们？历来都是你们侵略我们。我说你们有一个城市就叫伯利，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，现在叫哈布罗斯克。你们江东64屯，你们占了我们中国大量的国土。哇，他说你很爱国，那就把你送回去好了。在1990年的1月份的一天晚上，他们把我戴上手铐，把我蒙上眼睛，那个汽车把我送到了中苏边境，就到了我埋大雪掩埋我的那个地方。他们还让我到那个故地重游一番，说你要不要看看你埋的那个坑？我就去了。我到那还找，我在那边丢了一个笔，我还在那里找了半天没找到。我说那就留给苏联人做纪念好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走到了中苏边境，我看到他们的军队迅速的散开，在晚上，他们在雪地嘎嘎的走，所有的灯都关掉，车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一种特殊的平安在我的心中。我想我这次啊，我可不怕了。我想解放军来，他一定会抬着个担架，或者把我背回去。我是不走了，那个雪地太难走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上校突然跟我说，他说张先生，我们没有通知中国的政府和军队，我们决定让你自己走回去。哎，我说感谢主啊，我觉得主的一切决定都是好的。阿门。我相信神在我回去时有个美意，我说你看他垂听我的祷告，我即使祷告三天，你看他就没有把我送给中国政府。他说那好啊，你回去，如果你被抓到算你倒霉，如果没被抓到，那就是你的主听了你祷告。我说我告诉你，我在中国再藏两年，他还抓不到我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因为有上帝在我的心中，他帮助我。所以后来我真的就在中国藏了两年，我就回到了中国。我在中国一个人在深山里生活了两年的时间，那两年是我人生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间。那两年最多的时候，我有半年没有见过人，没有说过话。一个人半年不会说话，你想他会怎么样？他就不会说话了，他没有说话的欲望了。我那个时候后来我就说，主啊，你千万不要让我不要就不会讲话，有一天我见到人不会讲话怎么办？主说你就对我讲。所以每天我对他讲话，自言自语。如果你旁边来个人，你觉得那人一定是有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每天对他讲，我就歌唱，我歌唱，我对着森林来歌唱。所以你看我声音很大，你知道我声乐就那时候练出来的。我对着森林来歌唱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都是美的。他把我扔在这个荒山野岭，我没有被饿死，没有被冻死。我住在那个一个地挖的坑里边，上面盖着盖，那叫地印子，没有门，我就用那个草堆来堵着那个门。每天暴风雪哇哇的刮，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的被子上面就一层白霜，所以身上我长满了疥疮，那个很不卫生，然后那个肉就一块块的烂，根本不敢去医院，也没有药可以医治。所以我每天我必须拼命的跑，拼命的跑，拼命的跑，跑到最后我累得精疲力尽的时候，我才能够躺下能睡一会儿。但是我有个信念，我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一个旨意，这个旨意是一生的，现在只是一个暂时的，他让我经过这些。这个旨意是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有这样的信念。另外还有个女儿，我想我不能让我女儿有一天见不到我，不管怎么苦我都不会去死，我都不要去自杀，我要活着。那时也有个声音老跟我说，你死了就好了，你死了什么都解脱了。但是我想有一天如果我死了，我的女儿长大了，她要问我的爸爸是谁，她为什么会离开这个世界，她为什么撇下我不管，我想我如何面对她。在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有多少人跳楼自杀，受不了那种逼迫，但是最后孩子长大，他们内心有多大的创伤。所以那时候想我不能死，我就这样活过来。我经历了那两年，我经历了妻离子散，后来我的太太跟我离婚。她跟我离婚的时候，我连签字的权利都没有，她只登了一个报纸，登了个广告就跟我分手了。孩子被她送给一个农民，在哪里我也不知道。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那是两年以后。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在那个深山里不能再活下去，我每一天就拼命的在那个外面走啊走啊，我就想我跟我太太我们相爱的情景，我就想起小时候我孩子，我每天抱着他去散步，给他讲故事那个样子。我想这一切都离开了我。那个时候我接到一封信，那封信是我是孩子的妈妈写给我的，她说在中国你没什么可以留恋的，你走吧。我就又一次的开始逃离中国。那是1991年的4月份，我离开了这个我藏匿的那个荒原，我来到了一个城市。当我到了一个城市的时候，他们为我安排让我逃到香港，或者逃到台湾，或者逃到印度，所以很多的路线给我安排。最后选择了，我说我还是逃到香港吧，尽管香港比较危险，但是路程比较短，我再不要走了。我走的我真的是不知道哪里去啊，我走的我如果走到不是走到冰天雪地，我走到森林里，我被蛇被野兽把我吃了，那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我要走香港，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有惧怕了，坐牢就坐牢，我想我的人生总是要有一个交代。可是有一个很大的事情一直是我放不下，就是我的女儿。我想我要看她一次，我如果不看她，有一天她长大了，她会说，爸爸，为什么在那两年你没有去看过我一次？可是我的朋友说你不能看他， 因为他24个小时被警察监控，是全天候的监控，一去看他你立刻就被抓起来，抓了你2年没有抓到。天安门被通缉的21个学生已经有14个被抓进牢房，有6个逃到了海外，唯一的没有抓到的那就是你。那你去你不自投罗网吗？可是我还是决定要去。那几天我有一段时间的祷告，我觉得我很平安，我就宁可坐牢被击毙，我要看我的女儿，我要做一个合格的父亲。我已经做得很不合格了，但是我要这样去做。我的朋友为我借了一部车，我们开了6个小时到了黑龙江一个小小的村落里，在那个小村落一个小院里，我看到了我的女儿。那一天是在4月份，雪刚刚的融化，但是还有很多的残雪。这个孩子就在那个雪地里站着，站在院里孤独的在那站着，手里拿一个硬硬的馒头。我看他的脚上没有袜子，我看他的衣服非常的肮脏，我看他的头发全是草沫。我就想，这是我的女儿吗？小的时候在城市里边是那样的幸福。我就走过来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我叫张小雪。我说你知道爸爸叫什么名字吗？他说我知道，他叫张伯利。我说你见过他吗？他说我见过照片。我就要告诉他我是你父亲，我来找你，我来看你。我的朋友说你不能说，如果你说了，孩子不懂事，他说出去，人家立刻找到你的线索了。可是那时候我不能不说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。如果我不说，我这次去往香港逃，我过大海，那遇到了暴风雨，那个船翻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了。我就蹲下来，我对她说，我说雪儿，我就是爸爸，我来看你。我就在他的眼神中，我没有看到一丝怀疑，因为那2年里没有一个人敢跟小雪说我是你爸爸，只有他亲生的父亲才能这样的来寻找他。他就看着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们就在那看着。我的朋友说你不能再看了，你赶紧上车，一会儿警察回来我们就全被抓起来了，赶紧走。我突然说，雪儿，你叫声爸爸。我做了4年的父亲，我的女儿已经4岁了，我没有听过叫一声爸爸。我说叫声爸，爸该走了，等爸毕业了就来接你回家。他叫不出来，他一句也叫不出来，他就看着我。我的朋友说别叫了，你别让他叫了，他叫不叫你都是他爸爸，这是改变不了的，所以你不需要叫嘛，你为什么一定让他叫？你赶紧上车，不要难为孩子，把我推上车。可是我的车刚要开走，我的女儿突然就扑上来，我说不要开车，别撞到孩子。他就对着那小车窗子就看着我，就说了一声爸。他说爸，是你的吉普车吗？他说爸，你什么时候坐这个车接我回家？我当时眼泪就流出来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接他回家，我就拼命的点头。到那个车开走的时候，我看我的女儿小小的身影被撇在那个雪地上，我那时候我才感受到为什么我的阿爸父天父上帝他要寻找我，为什么他要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神。那一天我才真正的体会到父神的心意。后来我逃到了美国，我来到了美国，那是1991年的6月15号，我到了纽约，我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度。我突然发现，哇，还有这样美丽的地方。 我过去在深山里面我没有看到这些地方，我突然看到，我觉得哇，我的生命可能要重新开始。我就发誓，我要把一切失去的重新夺回来，我失去的学位我可以重新读回来，一切我都可以重新开始。那个时候我来到教会，教会弟兄姊妹向我传福音，我就跟他们说我信了耶稣。他说你怎么信的？我就给他们讲了我在冰天雪地里的故事。哇，他们说哇，你这个不简单呢，哇，你这个神要用你，神要拣选你，因为你说你要把自己献给神作为活祭，你要自己献上。那我就问他活祭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他说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？我说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说呢？我说大家都那么说嘛，那我就说了。后来就，他们就带我看那个罗马书，保罗说：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作为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然后又带我看利未记。说你看那个利未记那献祭就是这么献的，就把自己全然的献给神。我说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去读神学啊，然后你去做牧师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说牧师我不要做，我说我才不做牧师呢，我看那牧师多辛苦啊，哇，教会里也不见得都那么好领导，你知道吗？我才不要做呢。我说我是一个上帝拣选的，为了推进中国民主事业的一个人，我的责任重大，我要在美国拿一个学位，有一天我回去我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，我要参加竞选。我说因为我在中国我吃了苦，别人没有吃到，你知道，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是想什么，我知道他们多么的贫穷，我是多么的爱他们，所以我知道我不要奉献，我不要读神学。那我好多朋友慢慢都读神学走了，那很奇妙。所以在1989年6月4号以后，北京那个中国大陆的学生在北美啊大批的信主，很多就开始读神学。到今天在北美我们已经有500个神学生是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。哈利路亚，现在弟兄姊妹，你们想都想不到，那就是神的奇妙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很悖逆，我说为什么拣选我呢？我不要去。后来神用他的方法来管教我，我后来就病倒了。但是我来到美国不到三个月我就病倒了，我就住进了普林斯顿的医院。在那个医院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经过各种的检查，最后医生跟我谈话，他说你要化疗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你是 cancer， 你得的是癌症，你要化疗，你要用药，你要签字，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你的头发会掉光，你的骨质会疏松，你可能很多很多的那个副作用。我说那我为什么要吃这个药呢？他说因为可以治你的癌细胞。我说那我能活多久？他说我不知道。他说也许是三个月，也许是三年。我说四年呢？他说我不知道。我突然发现我的生命突然变得那么短，三年能干什么呢？一个学位也读不完，对不对？读完又能怎么样呢？读完毕业那天你就走了。我觉得人太可怜了，太渺小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呼求神，我说神怎么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你在我身上有这么多的苦难？你看我刚刚来到一个自由的国土，发现那个草是绿的，天是蓝的，突然我就进了医院，我就没几天了。当我听到那个宣判的时候，那一天我记得我正在学英文，我听耳机的，我就把那个耳机子摘下来，我就扔了，我就开始埋怨神，我就开始离开神，我觉得这个神他不爱我，我也不再祷告。也不再读经，我就每天在那里等待着死亡，每天想自己的孩子，想自己的父亲母亲，非常的难过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一天难过到一个不止半夜，我就三点钟我就睡不着，我就知道可能明天我就要死了，我就可能我活不过天亮，我就把那氧气拔下来，我就拿起电话找我的牧师，我就说你要来。牧师说干嘛？半夜三点钟。